Hello， 大家好，我是哈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迪，欢迎来到欧美俱乐部。欢迎回到欧美俱乐部，我是九迪，
我是哈林。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影集是什么呢？
法剧，
法语影集。好，其实是改编自日本漫画，这个字很难念的。
神之拿。拿那个康熙字典才有，你看我马上就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就不会念啊，我都讲不出来。
但很多这个翻译啊，都会把它翻成水滴的滴。
我觉得如果光看那个字，我会把它念成林卡。
林卡
上面
OK，
上面那个雨啊，然后下面这个，哎呀，这是错误念法，大家不要学。反正就是神之。不知道里面
哪啦，人家这个是正式的，对啊，在康熙字典里面有的，对，
它英文叫做是 Drops of God。
对，
其实要看完整部看到结局才知道这个意思。这样
你讲的意思是名字的意思吗？
英文的名字的意思，
英文的名字意思一定是到最后你才会
知道
那种兜起来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都用暴雷的方式在讨论，所以我们最后也会告诉大家。
我们算是一种暴雷吗？
我
其实一直都在想说，没有，我们不算暴雷吧。当然你还没有看完全部的叫暴雷，可是你要知道也有一些人只看了两三集也在那边介绍，你懂吗？
不要这个，
我这样是不是攻击到别人了？好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哦，我不知道。 好，然后我没讲。
好，你讲。
所以这个法语的影集其实就是由法国电视台跟 Hulu Japan 跨国合作拍摄，那请来这个男主角最近来台湾是山下智久。
那是新的台日剧嘛，对不对？
他宣传的是电影，
是吗？
他宣传的是电影，
是吗？不太清楚，我没有追。
反正山下智久没有回来台湾宣传这部影啊，因为台湾还没播。通常以前不是什么未来日本这种日剧嘛，可是因为他现在归类在欧美，
这个是算法剧啊，
我知道
他们归在法剧的，
所以他可能不播。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播，只是要买版权，
有可能
蛮适合的，因为他至少一半是日剧。
对，
好，所以他是四月
开播
下旬的时候在 Apple TV Plus 播出。好的，我讲一下剧情大概。漫画我没有看啊，你有看吗？
我有看啊。
好，再让你补充。他说，原著呢，主角是一个女的。
原著是男主角。
哦。
他现在改成女主角。
好，等一下我这边重来好了。
嗯。
我觉得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你再讲一下漫画的差别。好，我先讲一下影集版。
OK。
好，影集版的话是这个。女主角其实是这个知名的葡萄酒评论家的，那她是因为她父母是离婚的状态，所以她是从小回到法国，那那个爸爸都是住在日本东京，
是的。
结果她后来过世之后，就是不是都会有那
遗产，
对，律师就会来宣告宣布说遗产这样，就竟然是要求遗嘱是要求卡米尔，就他女儿叫卡米尔，跟他的养子远峰一亲比赛品酒，然后赢的人可以获得这个他爸爸雷姐所有的遗产，就是包含那些葡萄酒，很名贵很稀少的葡萄酒，
嗯，
那些珍藏
你完蛋了，你现在回去要卡好几次。
不会，我就随便了，放飞自我。好，就是所有的遗产。好，那你可以说一下漫画。
那其实电视剧哈，我觉得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看了以后，它是讲的是得意门生，可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写那个翻译啊，都说是他的养子。那其实养子的由来其实是跟漫画有点关系。漫画呢，漫画是男男对决，就是正版的儿子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儿子做对决，但是同父异母呢，他是在名义上变成养子。
哦，
对，好，那漫画版就会变成是两个都是男的，然后来争那个遗产，那是透过这个 一些葡萄酒的试炼。那漫画里面是一开始其实是讲13支酒，可是在漫画44集里面呢只有讲12支酒。
你44集全部看完？
没错。
你怎么有那么多闲时间？
你知道吗，这个漫画呢不是短时间一次播完，它从2005年一直到2014年，你看这么久的时间把44集 你就跟着它发布的时间一次一次看，所以你说那个时间并不是一口气的。你看它已经隔了多久？9年。
但是你至少可以等到它完结
啊、哦！一次看完了、哦，好累哦。
我说别的漫画还不会完结好吗？
对啦，别的漫画还没有完结。哎、啊，我跟你讲，这有趣的是，他漫画写完、画完之后，再隔30个月左右，他又出了一系列叫做《神之拿最终章》第13支，他所谓的神之拿，因为在漫画里面，神之拿是虽然是他儿子的名字，可是他把它定为是最后一支的酒，就是有就像电影里面的这个标题，英文的标题 Drops of God、
嗯、
对，就是等于是最后的。
对，
我都是说这个就是我们闽南语讲的就是天宝，所谓天宝就是最后的
大
魔
王。
对，这个概念好，所以漫画呢、okay. 你看很冗长嘛，很多年，然后13支酒，可是现在电视剧呢，这个
几集啊？6集吗？还是7集？
8集吧。
哦，8集，
八集吧。
对，8集。
哎呀，8集里面他只讲3支酒，
就已经也蛮久了。
对，但是如果你一口气看的时候，其实是蛮紧凑的。
哦。啊，
因为大家是一周一周的追嘛。
他是少年漫画吗？
少年漫画，少年。
难怪男主角就是都两个男的，因为如果有女生就变少女漫画。
哦，也对对。
是不是？
那如果从这个影集的公式，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我们的小剧里面曾经讨论过各式影集里面的公式，它竟然从漫画改编，所以它一定要套用一些公式。
是什么？
例如说，他把男主角变成女生，
哦、性转？你说性转吗？公式？
公式就是要有浪漫的情愫在里面，所以一男一女里面他带来了。爱情的成分，或者是那个友情的成分。
可是这一部很无聊，因为山下智久跟那个法国的
记者，没有，
不是啊，我一直说跟女主角就是这个法国的女演员，她在剧中他们是没有爱情线，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是姐弟啊。
我知道，我意思是说这个改编很无聊啊，为什么两个主角之间没有爱情线？
他把它转换成亲情线啊，但是爱情线是来自于他跟他周边的 partner。
我知道，所以他就切割成就一半是在演日剧啊，一半在演法剧啊。
对啊，所以他把我觉得啦，是他为了把这个公式要套进来，所以他开始有很多融合。
嗯，
对，
其实让分开拍也比较好拍摄，就是那个日本这边的爱情线，就他们自己在日本拍一拍，然后法国这边爱情线他们自己在法国拍一拍就好，是不是？所以其实山下智久跟他的这个妹妹，法国的这个妹妹的对手戏，那他感觉他们在法国的时候很密集，大概可能 maybe 1-2个月或者1个月内应该就可以拍完。对，
人家这一部拍了好几年呢，你说你怎么可能只有？
为什么会拍好几年？是因为疫情吧？
他飞很多地方，哎，你没有印象吗？他里面有去意大利、去法国、在日本东京。然后还有泰国，
可是为什么会飞那么久？就拍那么久？
哇，搞不好人家很考究啊，的确有些考究了。
嗯，是哦，我想说会不会真的就是疫情的关系，疫情就刚好中间会中断一半。
嗯，
好了，我们话说回来，剧情大概讲完，那接下来讨论的是，那你对于他为什么？他日本漫画很久了，所以算是很有名。我之前都不知道、欸、
超有名的，有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有名到他会带动整个酒业的销售营业额。例如说上面讲说哪一支酒
对
怎么样好喝，接下来那支酒就会水涨船高。
好，
对对对，价钱会飙升， 对，所以、
啊、对，我们要聊的有其中一点就是那漫画跟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差别是，我记得你跟我说电视剧里面的酒都是假，但是漫画是有真的酒，对不对？
对，漫画全部都是真的酒，
对，
就是市场有卖的酒，然后世界有名的酒，就是我们酒圈里面有分，在法国酒有所谓的五大酒庄，就是五支很名贵的酒，然后我们也分五个等级，在法国波尔多会分五个等级，叫做五级酒庄，所以里面有很多酒跟现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旦介绍到某一支酒，那一支很有可能会卖到缺货，那不是只有影响到日本，是带动了全球的葡萄酒经济，尤其是哎，这个漫画流行来台湾的时候，这个台湾的酒商也会炒作说，哎，我们现在卖的这支酒就是漫画里面第几集的哪一支酒，所以就跟着也炒作了一波。
那我有个问题，他有没有可能接业配？就是、
有啊，有有有，
所以他故意把它塞进去。
到后来呢？到后来，他的业配都塞在。我先讲漫画的主角，漫画的主角里面除了男女主角以外，他一定会有周边的这个配角嘛，例如说这个神之拿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这个很爱喝意大利酒的部长，那每次神之拿或者是他们在比那个法国酒的时候，他会讲意大利酒怎么样，所以是拿一定要拿意大利酒来 PK 一下。好，那刚才讲说他业配怎么业配，是到后来他都会把这些业配的名单都写在整个漫画的最后面，有点类似附录这样子。他就而且他的附录又有一点小漫画的感觉，他说，哎，这个意大利的爱喝意大利的部长呢，他个人喜欢什么，他也推荐，嘟嘟嘟嘟一堆，啊，就会写在附录。那这个漫画的这两位创作者，其实他这两位创作者也是姐弟，那他们自己有说，后来这因为。姐弟在创作的过程，他们喝什么酒，大概就会画什么。那到后来，因为漫画红了，很多人都会找他们去喝酒嘛。就其实他说难免会有点影响。
就他们这样应该赚翻了吧？
对，赚翻。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酒商还为此办了盛大的一个
欢迎会，
就是品酒的活动
分享会。
对对对对。
那这样他们其实当然可以，就是永不完结，然后一直那画像像柯南一样吗？
我想他们应该不想要这样干。
这样可以做一辈子的业配。
因为故事总有一些终点嘛，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剧里面啊，这个剧欧美剧里面。影集里面啊，他的三支酒呢，全部都是
虚构的，是因为他不想要，因为没有业配啦。
不是，我觉得不是业配的概念，当然有些酒庄很希望业配啦。那当然问题就来了，谁要去业配这三支？或者是你看嘛，就只有三支啊。
对。
啊，如果你能上这一个，就开玩笑了，这个可能利益很庞大，那你要归给谁？我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品牌的授权？
对。
那如果他从默默无名被你这样一大放送之后，他赚翻了，请问那个电视剧的团队要不要跟你说？哎，我要跟你收费。
要
耶。有没有？对啊，啊，这个一定都要事先瞧好嘛。
对。
你没有瞧好，我想他们应该就没有。讲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之前日剧。哦，纯日剧哦，就在漫画还没有结束之前，漫画才不知道播第几集，我有点忘记了。反正不知道漫画还没有播完之前，日剧就出来了。然后日剧它只用六支来做一个这个拍摄，所以它最后一支的时候呢，一旦它播出来的时候，就那一支叫《Chateau Lafite》。
对，《
Chateau Lafite》从本来600块到涨到6000块，
太扯了吧！
然后呢，甚至有很多全球各地的酒鬼或者是酒迷打电话到酒庄要订酒，那个酒庄庄主啊已经抓狂了，后来是拒绝电话，然后后来他知道这个酒是因为电视剧很红嘛，他还直接。不卖酒，不供货，是不供货，不供货到日本哦，就等于是直接断货的意思。对，所以那他自己会觉得说，我的酒 是要给很多人喝，而不是只是因为这样给你喝，或者是说你只是阐述我的一个精神没有错，可是我不应该只卖给你，我还想要给更多人知道，把我更多的理念传出去，所以他不想要独卖你日本而已。
但是你 有没有可能因为就是现在他炒作起来，所以他现在就是停止供货，就其实也可以把价格哄抬。
他不想要哄抬，
他不想哄
抬，他不想要，
可是
他觉得哄抬已经超出他认为太夸张。
不是他不供货嘛，那等于货源就留在他那里，所以别人不会拿去做，但是他
可能别人有让他去炒作啊，
那他自己就是可以把货留下来，如果
他自己卖啊，
对啊，如果被炒到一个地步，好啊，那他那个货都在他那。
所以当初炒得很高，后来他因为拒绝在供应的嘛，啊，当然有人转卖嘛，像例如说有些酒商他就买了，
嗯，
然后我卖给大众的时候很贵，那很多人愿意买单，为什么？就是因为电视剧，所以大家愿意买单，可是当他买不到货，因为是那个酒商也进不到货的时候，那就这个会慢慢压下来嘛，就不会有人买。啊，等不会有人买的时候，他才开始供货。
哦，
对，所以他现在在市场一样可以买得到，
对，
但是现在价钱就不会当初那么夸张了。哎，现在以前我刚才讲的是几百块嘛，啊，现在是一两千块左右，当然它有分不同的等级。对，
我想要岔题问一件事。就最近不是那个李他过世的事情，那我就看到那网络上就是，哎，忘记是唱片行，我不知道是 CD 还是黑胶，就是他就不供货，他就不想卖。
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件事，糟糕，我没有跟上。
总之他就是他，
我说我知道他
不想发死人财，但是也有人说，那搞不好就是他不卖，那其实之后价格也许有人会增产，
有可能
会很高。
有可能啊，
那像这种通常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这样做，但是通常市场就是会炒到很高，就让我想到邓丽君的时候，
酒是一直
对
一直每年都可以供应的，
嗯，
但是这些，啊，他们已经
限量的，
对啊，他们已经过去了，他今天他授权的声音可能就是我这一张唱片，那我这唱片当初印多少就算多少，可是如果你要再印，他是不是要征得同意？
对，
像邓丽君他的后人，他就不想要让你继续用邓丽君的授权。
可是当初邓丽君的他也是还有在出吧，他过世那一阵子没有，就应该很多人就开始要在收藏他的。
对啊，但是应该是就是
旧的流通
啊，
顺，便问他，就想像这种情形就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如果用授权角度的话，他们只要终止他就没有啊。现在是酒庄，他是每年我就是这么多货，我就是不卖给，例如说我不卖给日本，因为你日本就是这么炒作就不卖，你台湾也这么多炒作我也不卖，对，那我就按照其他的通路正常的销售，或者是他就是直接先保存几年以后再来卖都有可能。
那我想要问一个很门外汉的问题，就为什么比如说他们国外酒庄某一支酒他不会断货？
怎么不会断？什么断货？都会，还是会断货啊。等等，他的断货应该是经销商、通路商都已经买完了。
我弟说他制造的，为什么他可以一直源源不绝？
没有啊，一年他就是固定可以做多少的量而已啊。
但是他还是每年都可以持续。
啊，你葡萄每年都在生长啊。
所以就是关键只是在他的用的器具跟技术这样。
对啊，
配方。
对啊，你的产量，例如说我每年的产量就是1000瓶，那我明年要变成1200瓶，它的难度是在于你葡萄有这么多吗？你如果没有那么多，你还是只能做1000瓶啊。那每年就是你只能卖1000瓶的量出去的时候，我的通路是有限的。
嗯，
啊，你要如果通路要来抢货，就变成是提早来 order 啊。
嗯，所以这是就跟那个大厨一样，就每个人有不同的食谱跟做菜的方法，所以他就有办法。
什么意思？
就是好，每一个人都卖葡萄酒，为什么就是可以有些人特别，就是跟大厨师一样？
应该是说每个酒庄都有他自己的手法。那这个变数太多了，
真的，
这个变数太多了。就是我讲的变数是指不同地块，就是种葡萄的地理环境不一样，因为种葡萄的位置、风土、然后气候已经不一样了，产出来的葡萄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
然后接下来是酿造手法、处理工法， 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储藏酿造的方法又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当你装好瓶子之后销售出去的保存条件又不一样的时候，到了各个不同的地区，例如说到台湾跟到日本，这中间有保存问题，跟喝的人的环境，跟你喝的当下的状况，跟那一个喝的人的喜好度的不同时候，它的变数这么多，所以喝酒的感官度就会很多的不一样。
对，所以我发现我开始听你刚才讲之后，让我明白了他这部影集这个漫画这些比赛猜酒盲测的，就是猜酒的，这样讲猜酒的比赛有多难有多难，
超难的。对，
就是你刚才这样讲之后，哇，马上明白。
像例如说他在猜第三支酒之前还有一个类似小口试，有没有？他出50道题还是100题来问你说，哎，这个香槟是有几种葡萄可以来酿制香槟的，然后你就开始背什么品种出来，有没有？哦，有很多是基本，因为那一幕对我们喝真的有在喝葡萄酒的人而言呢，有一些是基础常识，
就学科的感觉。
对啊，那个学科其实某个程度是在考验这个男女主角，女主角是
术科比较强，对不对？
也不能叫她术科比较强，她的术科有点是天分、
哦，
因为她从小在爸爸的身边。那因为后来她不喝酒，所以她根本没有在学酒，
对，
所以没有学酒，她可能她在这些基本的东西，她就会有一些输 的成分，可是他的得意门生是苦过来的，就是我很会记，很会背，很会学习，然后再加上不停的实战演练，就是喝酒。因为这个他的老师，这个莱杰死掉的这个莱杰先生，
对，
他之前有带一大段说他如何教学生的嘛，因为他在日本教书的时候就是叫大家去实战嘛。好，我们因为大学里面不能喝酒，所以他说，哎，我礼拜五晚上有在哪里有开实战篇，啊，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他就很多同学去嘛，所以男主角的那个啊，男女主角的父母亲就是在那边认识嘛，哦，所以表示说这个莱杰这个大师呢，在训练他的学生都是实战派的，所以这个山下智久演的这个远峰一清呢，他就是会读书，哦，把那个基本学理的也背了，然后也实战了，所以他在口试那些答案的时候，他是完全是比较有赢面，占那个上风的。
好，
对，所以某个程度说，今天你要你猜一支酒，
嗯，
你喝了一口，以前不管是漫画或者是电那个日剧啊，很多人说，哎呀，你那个喝酒就喝酒，怎么会有那么多画面你知道吗？这就有很多细节，我刚才讲因为它有很多因素嘛，所以如果你能从这么多因素马上去判断说这支酒是怎么样，其实它是花很多练习或记很多资料。可是我要把我喝的酒让你懂，
对，
那我要怎么让你懂，这就是另外一门功夫了。
而且这个女主角就是那个妹妹嘛，就是
女主角
就是
女主角是
山下智久的妹妹嘛，
哦，
法国的那个卡米尔，她算女主角啊，
她女主角，但是她是姐姐吧？
哦，她是姐姐，
对啊。
好 ，OK。总之，电视剧还有演出来的部分，就是她用那些画面来呈现她的天分，比如说她喝就闻，她就感受到，比如说那个现场，比如说那个葡萄园啊，
对。那个就是想要告诉你的是说，他的经验带入到他的 DNA 里面，到他的身份里面，是有点类似从小就被训练养成。
对。
那我刚刚不是讲说，很多人说啊，你们喝酒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啊，我喝为什么没有？
我要
问这个问题。
没有，我要讲一个，就是我在猜测，他其实是有联觉，你知道联觉吗？就是有一些人他的感官非常特别，就是他会触动。比如听觉、视觉、嗅觉，各种感觉，
就跟那个，啊，有人在学记忆某些事情的时候，会用不同的方法，例如说视觉的，他 搭配怎么去记嘛，概念上是一样的。那某一个程度，例如说我们喝一支酒，说啊这个有芭乐的味道，那我想说为什么你可以分出芭乐的味道？难道你没有吃芭乐吗？有啊，我有吃啊。那芭乐是什么样啊？我好像只会吃，你没有用心去过生活。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喝葡萄酒是在品味？那个概念是这样子。然后我还没有讲夸张一点的，有人可以说这芭乐是红心芭乐还是土芭乐，然后你说为什么你吃一个芭乐还可以分那么多？
那我问你，你有办法像吹猪叫三下四酒一样去猜那些酒？
可以啊，
这么厉害。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厉害，但是至少会有一定的程度。
你愿不愿意接受听众的挑战？如果有听众要挑战你
哦，来啊
你要不要对着听众宣战？哦，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宣战？你疯了？我们能力还没有大到那个这么百分百。
OK，
哎，我们台湾有一些盲品比赛、盲饮比赛，
大家你有参加过吗？
我没有参加过。
你要不要去参加？
那很多很多高手啊，那个是专业人士，或者是……
那你刚才？
哎，我们至少在法国，
你现在是在自吹自擂，对不对？
没有自吹自擂啊。
那你有没有去参加？
谁说一定要参加？你有看过很多
自己封自己为王，对不对？
哎，我没有封自己为王哦，我只是说我们会，但是不代表我们有办法百分百。就好像说，有很多老师是没有证照，但是他在教证照老师，代表他不好吗？没有。
那这样不合理。
哎，你没有听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吗？老师不一定是状元啊，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
好啦好啦，那个反正如果有听众想要挑战他，欢迎来信。
我可以那个帮他介绍去哪里参加这个比赛。哎，我跟你讲，
哎，那你要顺便讲一下
盲饮这个比赛啊，我们台湾好像已经参加第六次啊，第七次，然后在法国是我们台湾的团队是有得奖。
那如果有听众想要参加的话，
可以啊。
那怎么收取？
所以你就打盲饮比赛啊，
在台湾，
这个还有上新闻啊。如果找不到，真的找不到老师报名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
再私讯给我们。
对，
好，那第一集最后，你还有对于这部影集，你有没有最喜欢或最不满意或不满这部影集哦？不是漫画。
嗯，
我可以先讲。
那你先讲。
我要讲的就是那个。这个爱情戏太少，这样。
爱情戏太少。
对，我觉得那个太学术，我不想看，就是太专业部分嘛。
其实他把太学术的东西已经降到比漫画更低了，大概只有漫画的十分之一而已。
因为废话，漫画四十
字。嗯，但是以他四十集抽一集出来看的时候，他又比一集里面更低，因为虽然这里只有八集。
好啦，我就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硬了。
哦，按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满意三下四九选角很棒。
很棒的理由在哪里？
就是没有丢亚洲人的脸，这个
哦，
男主角很帅。
哦，但是你知道三下四九是比较瘦的方式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他以前演的，跟他最近演的那个他来宣传的那一部电影。
哦，对，我有问你说为什么最近三下四九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虽然还是很帅，可是感觉。有点不一样，然后你不是说因为他拍这部法国影集的时候是有变瘦还是？
对啊，他有变瘦嘛，他变瘦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因为
你怎么会知道他变瘦吗？
国外的网站有写。
哦，你这样做功课。
对但是有一部分是蛮符合这个
很合理，
就是我们科学面的角度，就是说你
啊，因为他
饮食控制，
哦，对，
你才能提升你的嗅觉跟味觉的灵敏度。对，那再来就是说他要塑造远风一清的形象，对，就是一丝不苟，很严肃的角度。哦，通常瘦一点的人就比较有这个感觉，胖一点的人就会啊，好像很喜感。安西教练啊，摸你下巴两把一下，捏一下那个。
三下之久也不肯胖成那样
啊。哎，可是你跟他以前的对照来比的话，你要严肃感的时候，他就变成要更瘦一些。
也有可能他就是为了进军那个国外市场就开始练身体。
这是什么梗？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 他为了这一部戏而去投入学葡萄酒品酒的方式，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自己有讲，他说为了要快速速成，可以马上理解所谓里面葡萄酒的那些味道的时候，他同时做了饮食控制，然后透过饮食的控制来提升刺激他的这个味觉跟嗅觉。
那我问你，你觉得三下四九是有演技的吗？你觉得他在这里面会不会都只有一号表情？
一号表情不代表没有演技，不是吗？
我只是问你呢。
哦，我觉得应该演得还不错啊。
嗯，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其实有些人对这一句觉得他演得不好，
就是
我觉得
一号表情。
对啊，我觉得还好。可是人家后面也有那个其他的表情啊。
对。
对啊。
嗯，因为我跟他没有很熟啦。
我也不熟啊。
好，所以你觉得优缺点这部剧影集的优缺点，你刚有讲吗？
我是没有讲，但是我觉得
没有缺点。
你要讲缺点，就好像太
就是你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你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
我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在这一集里面，我就要跟大家讲说这一部可以吸引哪些人来看，因为这一个会跟。我想要跟大家表达说，这一部的好看或不好看的地方。
好，请说。
所以我们就这一局来定生死，后面就不用录了。
你嘞，后面还是要录。你先讲。
好，这一部呢，这一部我觉得它的不错点是因为它能快速的让不懂酒的人知道那个品酒的一些复杂度。就是说你好像有学到什么东西了，
但是又没学到。
但是对，有就是有在学习酒的过程或懂喝酒的人呢，知道这个是很基础的。所以呢，这一部影集它吸引了三种面向的人。我前两种最简单，第一个就是有在喝酒的人会想要看他在演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他的原著是漫画的人，所以喜欢漫画的人会想要看他翻拍的怎么样。
我知道第三个就是三下四九的影迷，对不对？
不是，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不懂酒的人，而是对啦，也算是说有影迷而喜欢，但是他影迷并不是这么大众，因为他毕竟是男女的主角都出来嘛，那会各自吸引不同的影迷出来嘛。但我们不能说因为只有单纯影迷，而是说大部分在看影集的人就会想要看一下说你宣传，你有这些的宣传，那我来看一下，透过来看就是他不懂酒而来看他可以得到什么。那我刚才讲他影集里面又刚好什么都有带到，学酒好像有学到一些东西，
又没学到什么。
对对，没有学到什么，而是那些懂酒的人跟已经看过漫画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已经至少学一些内容。好，那对这三者而言呢，刚好又可以看说你又有什么不同的表演跟漫画不一样。
嗯，
亲情一样是有，只是对象变成姐弟了，之前是兄弟，现在变成姐弟。
对
对，然后他的小团队，例如说那个卡米尔来协助卡米尔学酒的过程，加速学酒的过程，他的小团队就是那个日本的侍酒师跟那个意大利侍酒师，他们后来结成一对，那个算是幽默喜剧的部分。
绿叶啊，
对，但是在漫画里面并不是这个模式，在漫画里面的模式比较更多是在于他的同事，所以整个来讲，优点几乎等于是打到面面俱到，然后他又符合了欧美剧影集要成功的要素，
所以你给他五颗星是不是？
算至少要五颗星吗？
好，
最多五颗星而已吗？
对，五颗星。
好，不然四颗星好了啦。
OK， 我们以后都最后来问几颗星，因为五颗星可以吗？就是五颗星的标准来评分，还是你要十颗？
据说他要演第二季呢，如果有，
我们先评第一季就好了。
没有，我是说，因为他只有。对我来讲的缺失是说，在这八集里面演三支酒， 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对，但是如果我们只看第一季来讲，就告一个段落的角度，它的确啦是这个
可以，
我可以用五颗星啊。那我可以跟你讲说，网络上有些评价还蛮有趣的，他说这一部演得很糟糕的原因就是啊，那个山下智久都是一个苦瓜脸，然后呢都一直好像忧郁症，然后呢要认爸爸又不认爸爸，因为他中间有这个一段的迷失嘛，哦，他就说这是一个迷失少年如何恢复正常的，哎，没有从有工作到没有工作到变成那个姐姐施舍他造成他有工作，然后那个女主角呢演得不好的原因是她好像发春的一直要找人上床，
人家就是巴黎嘛，
不好意思，
法国嘛，
对，这就是
艾米丽在巴黎
啊，对，所以有很多酒友或者是有一些他们看了以后他说这部影集给他的感想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哎，大波你讲没有错，他是巴黎嘛，浪漫，哎，
反正想要看山下智久耍忧郁就看这一部，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就到这样，
第一集怎么那么久，
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讨论这一部，但是会是以不同的面向来切入，那我们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